代法国是阶级斗争最激烈的国家，无论是反封建的斗争，还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都以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巴黎是斗争的中心，这座城市既美丽又富有革命传统。1871年3月18日，爆发了巴黎公社革命。巴黎工人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建立了自己的工人政府，称巴黎公社。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伟大尝试。巴黎公社革命是因为法国资产阶级在普法战争中的背叛行为引发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了，普军向法国腹地长驱直入，法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1870年9月4日，即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投降后的第二天，巴黎一小撮资产阶级政客夺取了政权，废除帝制，宣布共和，成立了临时政府。为了稳定民心，他自称是国防政府，扬言要抗击普鲁士人的入侵。但这个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卖国政府。当时巴黎人口约200万，工人不少于55万。为了拯救国家，他们组织起自己的国民自卫军。政府本来只许建立60个营，但很快就发展到215个营，参加人数约30万。工人靠自己的双手制造枪支弹药，自己出钱铸造了400门大炮，他们还很快就学会了掌握武器和作战方法，通常在3天之内便学会了新兵在3个月内都学不会的东西。工人武装队伍的迅速发展使资产阶级非常害怕，他们认为要防御的不是普鲁士的士兵，而是巴黎的革命者。此时普军占领了法国1/3的国土，并围困着巴黎。20万普军围困巴黎达131天。在围城时期，巴黎政府不做任何反击。由于运输停顿，物价天天上涨，肉铺里见不到牛肉了，马肉一磅卖到15法郎，饥饿越来越严重，连老鼠肉也不得不吃了。一只大老鼠能卖3法郎，相当于一个国民自卫军战士2天的薪饷。煤气供应中断，夜晚街上一片漆黑，人民处于饥寒交迫之中。战前巴黎人口死亡率是每周750人，现在每周竟达4000人，一批批受冻挨饿的穷人倒闭在马路上。可是资产阶级仍然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第二帝国时建造的巴黎大歌剧院仍然是资产阶级寻欢作乐的场所，一些豪华大酒店和权贵们的客厅里照常灯红酒绿，杯盘狼藉。显然卖国政府是让普鲁士人来轰击工人，而他们则用饥饿来折磨工人。部分工人开始意识到了只有推翻政府才能挽救法国，他们便起来为建立公社而斗争。所谓公社，按照工人群众的想法，就是由人民选出的工人政府。 1870年10月31日和1871年1月22日，有几个国民自卫军工人营在巴黎发动了2次起义，没有成功。临时政府继续执行他的卖国政策。1871年1月28日，政府同普鲁士签订了停战协定，宣布巴黎投降。巴黎的政府军和别动队的武装被解除了，政府急于投降，以致交给普鲁士人的武器比停战协定规定的数目还多了1200支步枪。但革命的巴黎是不可侵犯的，巴黎人民没有投降，而且没有一个人敢要求他们交出武器，普军甚至不敢进入巴黎。他们曾经做过这种尝试，从西边进入爱丽舍路，他们所到之处，街道上空旷无人，到处挂着黑旗，并受到巴黎工人哨兵的监视和包围。他们只占领了3天就匆匆退出了。这样，武装的工人捍卫了巴黎这个革命圣地。为建立公社而斗争的口号更广泛、更响亮了。人们在巴士底广场集会示威，人山人海。在广场中央的圆柱顶上升起一面红旗，它一直保留到巴黎公社被颠覆时为止。为了应对形势的发展，215个工人营的国民自卫军决定成立一个联合总部，最后组成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2月中旬，国民议会选出新的正式政府，提耶尔成为政府首脑。这个邪恶的侏儒上台后的第2天，就立即跑到普军司令部签订了预备合约，法国既割地又赔款。普军开始从巴黎郊区撤军，但仍占领东部和东北部的全部炮台。提耶尔对此非常满意，他希望普军从背后打击巴黎的工人，自己则从正面进攻。3月18日凌晨，正当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离蒙马特尔高地4-5公里的一所学校里开会讨论自己内部组织问题的时候，提耶尔悍然下令夺取国民自卫军设在蒙马特尔高地的170门大炮，从而发动了内战。惊觉的妇人擂起战鼓，敲响警钟，经过数小时的激烈搏斗，工人夺回大炮。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立即起来领导革命，他首先下令建筑街垒，中午以后向市中心展开进攻。下午3点半左右，提耶尔的政府带着他的军队、警察和官吏从巴黎逃往凡尔赛。各路国民自卫军在市政府会师，一面鲜艳的红旗插上大厦的顶端。3月18日，革命胜利了。巴黎的革命得到各地工人的响应，从3月22日到26日，在法国许多大城市，如里昂、 圣泰田、马赛、图卢兹、里摩日、克里索都爆发了革命，并成立了公社。3月18日，革命胜利后，巴黎工人建立起自己的政府，并将机构设在巴黎市政厅。头10天，由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执政，他把各个行政机构整顿好了，并打退了形形色色的敌人的进攻，特别是镇压了2次反革命的武装暴乱。3月26日进行了公社选举，28日公社成立，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把政权移交给公社。进行公社选举的那一天是星期日，是一个欢天喜地的日子，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行使了自己真正民主的权利，选出了公社的最高领导者公社委员。随后20多万群众来到市政厅广场，热烈欢呼公社诞生。公社委员和广大群众共同庄严宣誓，为保卫公社而勇敢战斗。参加公社的委员有64人，其中工人占27名，知识分子和职员占37名。从党派来看，布朗基派21人，普鲁东派20人，其他党派或无党派人士大部分支持布朗基派，因此他在公社委员中是多数派，约占2/3，普鲁东派是少数派，约占1/3。
布朗基派和普鲁东派是当时法国工人运动中的2大派别。布朗基无疑是一个大无畏的革命家，社会主义拥护者，但他主张呢，通过少数人的革命专政来包打天下。巴黎公社革命的前夕，他的组织有2500人左右，都是些青年学生和工人，在巴黎从事秘密的活动。国邦政府时期发生的2次武装起义是他领导的，起义失败之后，他在外省被革。普鲁东呢，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这一派加入了第一国际，在巴黎设有10几个国际支部，在巴黎、里昂、马赛、卢昂这4个地区，国际会员达到24万人之多。普鲁东死后，他的信徒在第一国际的批评和教育下，不少人走上了革命道路，但还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的水平。瓦尔兰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是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重要的领导者之一，后来被选为公社委员。领导公社的布朗基派和普鲁东派，在广大工人群众的推动下，违背了自己错误的理论，做出了伟大的创举，而他们的缺点和失策也为公社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公社时期，巴黎成为一个朝气蓬勃的城市，出现了许多革命报刊和革命俱乐部，经常活动的达40个。这些人民群众的组织每天都有15000到20000人前来参加会议，讨论国家大事，向公社委员提出种种建议。公社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新型的国家。他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道法令就是废除资产阶级常备军，代之以人民的武装。2天之后，公社决定公社委员的工资只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每年6000法郎。这项薪金改革的措施，公社在4月2日颁布的法令中明确指出，是针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弊端而制定的。在资产阶级国家里，政治变成了一种收入丰厚的生意，各个政党都为瓜分和重新瓜分官吏职位而激烈斗争，使自己成为一代富豪。公社认为必须制止这种现象，一切公职人员都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公仆，他们应该同人民同甘共苦。公社的薪金措施是为了建设一个真正民主新国家的政治措施。 公社的指导思想是建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在这方面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公社革命期间，一些资本家把工厂关闭，把工人抛到街头，以便制造人为的危机。公社则让贫苦工人入住逃亡资本家的住宅，把长竹抛弃的工厂交给工人管理。公社还根据工人的要求，禁止长竹任意对工人罚款和非法克扣工资，禁止面包房开夜工。公社还实行了其他各项与全体居民有关的措施，如规定免交从1870年10月至1871年6月的房租，规定当铺不得拍卖典当物品，并将被典当的棉被、衣服等生活用品，以及铁针、铁锤、钳子、缝纫机等生产工具归还给劳动群众。公社的旗帜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他宣布任何外国人都可以参加公社，为公社服务。在公社战士中有阿尔及利亚人，在当选的公社委员中也有几个外国人。弗兰克尔出生于匈牙利，是一个首饰工人，原是第一国际德国支部会员，后来到了法国，是巴黎国际联合支部书记。俄国的德米特里耶娃也是第一国际会员，参加公社的妇女工作。在国民自卫队中也有两名杰出的波兰将领，一位叫弗卢伯列夫斯基，他毅然放弃6000法郎的年薪，只领了一匹枣红马，和战士一起生活和战斗。另一位叫达布罗夫斯基，任公社武装部队总司令，后来在保卫公社的街垒战中牺牲。公社的国际主义思想鲜明地表现在他决定拆毁旺多姆广场上的凯旋柱。该圆柱建于1806至1810年，是拿破仑一世用缴获的1200门大炮铸成的。公社认为这是沙文主义和民族仇恨的象征。从4月2日起，凡尔赛政府就从巴黎西郊开始向巴黎进攻了。由于有10万法国战俘从德国释放回国，他们获得了兵力上的绝对优势，便于5月20日向巴黎发动了全面的进攻。南面在摧毁了伊西炮台之后，经圣克鲁门突入巴黎，北面越过德军驻地，在离蒙马特尔高地约1公里的圣乌昂门突入巴黎。从5月21日到28日，巴黎公社的优秀儿女同敌人进行了举世闻名的街垒战。这一周是奋战的一周，流血的一周。他们举起战旗，旗杆上方是公社时流行的红色飞鱼机帽，它象征着自由解放。他们为保卫每一条街道、每一所房屋、每一寸土地而浴血奋战。炽烈的战斗使巴黎成为一片火海，巴黎市政厅也在烈火之中，战线不断向东移动。当所有的街垒都陷落的时候，最后一批不到200名的公社战士在拉雪子公墓和5000名政府军做殊死的搏斗，直到弹尽援绝向敌人的刺刀冲去。他们高呼公社万岁的口号，全部在墓地的一堵墙边壮烈牺牲。为纪念这些不朽的革命烈士， 人们把那堵墙称为公社社员墙，它屹立在巴黎城东，成为无产阶级坚贞不屈的光辉象征。直至今日，每年五月最后一周，都有群众和进步人士在此处集合，纪念巴黎公社。为什么巴黎公社失败了？列宁对此做出了这样一个根本的解释，他说，胜利的社会革命至少要有两个条件，生产力高度发展和无产阶级准备成熟，但是在1871年，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虽然法国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了，但它的生产力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制度的高度，大工业只处在萌芽状态，工人阶级还没有联合在大工厂中，而主要是由一些手工业者或在小企业中做工的工人组成。
所谓无产阶级准备不成熟，表现在组织上是没有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表现在思想上，大多数的工人对自己的任务以及实现这些任务的方法他很不清楚。很多公社的领导人，特别是布鲁东派，以为工人掌握了政权之后就万事大吉，今后的任务呢是要建立劳资合作的新秩序，极力避免阶级之间的内战。这就在行动上导致了两个严重的错误，一个是3月18号革命胜利后没有向凡尔赛追击敌人的残兵败将，第二是没有封闭法兰西银行，这就意味着革命中途停顿下来，从而使得敌人呢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并且利用法兰西银行的财富来扩充自己的军队。
革命队伍的不团结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主要是布朗基派和普鲁东派这两大派的对立。布朗基派主张集权制，实行专政，普鲁东派主张大民主，反对有凌驾一切之上的任何权威。5月15日，两派的斗争达到分裂的地步，普鲁东派退出公社委员会，后来虽然在广大群众和第一国际巴黎联合支部的干预下，普鲁东派重新回到公社参加会议，但已经晚了。21日，凡尔赛反动军队攻入巴黎了。国际歌永远鼓舞着无产阶级斗士，但也凝结有公社的种种教训。他的作者鲍迪埃是一位工人诗人，14岁就写了《自由万岁》的诗篇。他是第一国际会员，巴黎公社委员。公社遭到残酷的镇压，他从街垒转入地下。就在五月流血惨败的第二天，在巴黎近郊，以满腔沸腾的热血写下了国际歌的歌词。他呼吁，革命必须用科学代替空想。革命不能中途停顿，革命需要团结。他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了这些思想。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17年后，迪盖特为他谱了曲。他是一位工人音乐家，在法国里尔的一个工厂做工。他比鲍迪埃年轻32岁。1888年6月，鲍迪埃逝世后7个月，他读到了《国际歌》的歌词。这火热般的语言也使他满腔热血沸腾起来了。他花了一夜的时间就把曲子谱了出来。这样，国际歌首先在里尔的工人合唱团唱起来，然后传遍法国，传遍全世界， 成为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者的战斗号角。尽管公社有种种的错误，但它仍然是十九世纪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典范。在这次革命中，巴黎工人不是简单地夺取了政权，而是打碎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不仅打碎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且用真正民主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器来代替它。1871年5月30日，即巴黎街垒战结束后仅两天，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上宣读了他所写的《法兰西内战》一书，热烈歌颂了巴黎工人创造公社的光辉业绩。他写道：“公社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